孙猴、猪八戒同心协力，把灵感大王给打跑了。哥俩回到陈家庄，见着老师和庄主，把这事一说，大家这心里啊，又高兴又焦虑。高兴的是打败了妖怪，俩孩子的命保住了；焦虑的是他肯定得报复啊，那要报复起来怎么办呢？唐僧他们逮这行，倘若几个人西天取经走了，陈家庄所有的乡亲不倒了霉了吗？因此陈诚、陈清哥俩一再挽留唐僧，圣僧啊，您多住些日子，我们心里头没底儿，等过一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您再走也不迟。其实这唐僧呢，一心也希望早到西天，但是一看俩庄主出于至诚，情面难却，因此答应下来了。这孙猴和猪八戒第二天来到通天和河边讨爹骂阵，骂的那个难听啊，尤其是猪八戒，把长嘴巴一伸，祖宗奶奶什么难听骂什么。望见通天河平平静静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头一天骂累了，回去吃饭，睡完觉第二天接茬骂阵。书说简短，接连三天没发生任何事。猪八戒回来跟老师说：“师傅，我看没事了，大伙不必担忧，因为前者我跟那个妖怪，我们俩一伸手，叫我一耙子打得他可不轻啊。我猴哥可以见证，管那鳞片打下一大片来，大概回去他死了嘛，他要一死一了百了，所以说连着三天啥事也没有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唐僧听完了高兴啊，跟两位庄主提出来，既然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我打算告辞起身。俩庄主一看也没有办法了，说这样吧，我们呢不敢挽留，您再待一天，我们给准备点干粮，全庄子的乡亲表示谢意，大家再送您走，您看怎么样？唐僧一看一天，那就答应吧，因此点了头了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灵感大王为什么没反应啊？的确受伤了，让猪八戒一兵爬，好兄弟把膀子给卸下来，一溜妖风跑入通天河他的洞府。小妖们一看赶紧过来了：“大王回来了，大王回来了，来，快给我取药来。”这家沉着脸趴了两天呢，伤好了。第三天头上在洞府之中一坐，是愁眉苦脸。旁边他有个军师，是水蛇精，还是个女的。水蛇精过来了：“大王，何故唉声叹气？”“哎，一言难尽。你说这往年，我到那庙上就把童男童女逮来，是饱餐一顿。年复一年都是这样，没想到今年出了岔头了，遇上了对头冤家，还把我打伤了。这是何方来的僧人跟我作对？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。”水蛇精一听乐了：“大王啊，您在养伤这两天我已经打探清楚了，您猜来的是谁？”“谁？”“是大唐朝来的和尚，叫唐三藏，领着仨徒弟，孙猴子、猪八戒，还有个叫沙僧的，他们赶奔西天取经，住在陈家庄，就是他们作怪的。”“哦，哎，我可听说了，他 唐僧是金蝉子转化脱胎，十世不老之僧，要吃一口唐僧肉能够长生不老，是不是？
大王所说极是啊，您知道有多少人惦记吃他的肉啊，可是呢他逢凶化吉都未能如愿，这回天赐七变送到大王嘴边来了，他的肉不可不吃，这仇不可不报，说得对，先得出气，而后报仇吃唐僧肉。
不过难呐，我看仇也报不了，肉也吃不着啊，他的徒儿神通广大，万难对付。你笑什么？
大王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啊，咱得动动脑筋啊，硬碰硬不行，咱用软招对付他呀。
哦，我听你说这话中有话，干脆明白点说，你想怎么办？
大王，我问您一件事儿，您可能呼风唤雨，
小菜一碟，呼风唤雨算得了什么？
我再问您，您可能降雪吗？
就下雪呀，太能了，也是小菜一碟。
您能有法术叫他结冰吗？
能，废话废话，快说吧，你什么意思？
大王，现在是九月的时候，这唐僧为什么住到陈家庄呢？因为过不了通天河，于是乎就发生以后的事情。我让您呢，马上降雪变天结冰。这一结冰呢，唐僧一看肯定高兴，他们必定过通天河，他们不走便罢，走到河中心，您的掐诀念咒，咔吧，冰一裂，给窟窿全掉进水中，他们还跑得了吗？到了通天河里边，不就咱说了算了吗？唐僧肉您不就吃着了吗？仇不也就报了吗？
真不愧是我的军师，好主意，好办法，就依你，今天晚上就行动。这灵感大王啊，到了晚上没睡觉，飞上太空，兴风作浪，口里念念有词，张风雪风雪风雪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，这家真有点法力啊，刹那之间狂风大作，是烟云四合，风过之后就下起了大雪了，这雪这个大呀，顷刻之间漫天洁白，是银装素裹，成了一片银白世界。这天陡变了，气温明显下降，原来不冷不热，这可好，一阵风过后这一下雪，到了零下多少度，井也冻了，河也冻了，无处不是冰凌。咱们单说唐僧师徒几人睡在人家的客室之中，每人一张藤床，特舒服。没想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天气变了，头一个把猪八戒给冻醒了。冷啊，我手脚怎么都冻木了。他一咋呼，沙僧、孙猴、唐僧都起来了。孙猴赶紧把灯掌上，呆子，你咋呼什么？哎呀，猴子，天怎么那么凉？我浑身上下哆嗦成一个，手脚都发木，难道你们不冷吗？沙僧也说，是冷，我没敢言语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都凉透了心了。唐僧点了点头，哎，你们说的不假，我也感觉到寒冷啊。悟空，难道你不冷吗？嘿，我练就长生不老之身，能避寒暑，
我没有什么感觉。那你看看究竟这怎么回事？
孙猴把窗户推开，一阵风的赶紧又关上。
师傅，这么办吧，咱们几个人凑在一起，互相依靠着，可以取暖。
唐僧一听也对，把包袱打开，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盖在身上，爷四个紧靠着在这取暖。这一晚是最糟的崩停。到了第二天，孙猴起得早，把门户开开，往门一看，好家伙，那雪能有一尺多厚，到处洁白呀，好像变了一个世界。赶紧把门关上，
师傅，变天了，这雪下的这么大，难怪晚上冷。
哎呀，怎么九月的天气就下起这么大的雪来？
师傅，这跟咱大唐朝不太一样，虽然四季分明，它冬天来得早，所以下雪也早。
哎呀，事先没有防范，诸多不便呢。正说着，就听着院里说话，大扫雪了，大扫雪了，呀，这雪下太大了。其实这雪还下着呢。家院们都起来，拿着木锨，拿着大扫帚，前院后院门前新扫雪，把那雪都传成大雪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本宅的两位主人陈诚、陈清先后来到，还有几个家人呢，给抬着大炭火盆，拿了几件棉衣。这老哥俩来到屋里头，圣僧，冻着了吧？
啊，确实有些寒冷。
别着急，炭火盆准备好了。不过圣僧，您看见没，这叫人不留人，天留人呐、啊！您这非要走，这天能走吗？漫天大雪，行走不便，多等天晴了再走不迟吧。唐僧一看，可也是，的确走不了，只好点头答应，多等天晴了，雪不下了再走。就这一天，陈氏弟兄一直在这陪着，吃完早点休息一会儿，到中午吃完午饭休息，到晚上掌灯摆上晚饭，吃完了休息，屋里的给摆了几个大炭火盆，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。猪八戒还不愿意走了，
师父，咱一路上也没享过这福，您看这陈氏弟兄，这心多好，咱一点都不发愁，不用化缘去了，什么讨斋，到时候就给摆上了，吃的都是上乘的东西，不着急，不受罪，你说有多好？
嗨，胡说！那在这待下去，我们就不去西天取经了吗？
我说不是那意思，我说天不好，咱能住几天就住几天，您呢别老着急，走啊走啊，催得人心烦。
哎，天气不好，也只好住下。猪八戒嘴不说，心里想：下雪，快下，快下，多下些日子，我好解解乏，这有多享福啊！
他倒高兴了。第二天，这个雪还在下着，哎呀，还得清理雪。唐僧心里是无比的烦躁。屈指一算，在这待了七天了。他盼着早日去西天取经，把真经取回来，好回家。能不思念家乡吗？当初跟唐王许诺了，唐王问他何时能够回来，我也没经验，也不知道这么难，脱口而出三年必回。现在俩三年了，这经还没见着呢，唐王能不着急吗？辜负了圣恩呐、啊！想到这，唐僧心如火烧一般。到了第三天，哎，不下了，风也住了，雪也没了，天也晴了。唐僧这心随着天气的变化，跟开了两扇门相似。求本宅的两个主人派人去看看路好走不。他们在这吃着午饭，时间不大，报信的人回来了。
东家，
圣上，走路的人不在少数，推车的担担的都是这几天呢憋住的人，现在都能走了。另外禀报一个消息，通天河接了兵了。
好、哦，
唐僧一听，接兵了，兵上可有人走动，还不在少数啊，都是一些买卖人，想急于过河。您知道过了河是什么地方吗？叫女儿国。女人说话算的天下，到了女儿国，那我们这钱呢都值钱，所以这些人呢为了牟利都急于过河去做生意。唐僧一听，跟陈氏哥俩说，施主啊，该找我们爷们起身了，既然这样，我现在急于上路。圣僧，这个往年呢我们这还没下雪呢，更谈不到结冰，就即使结冰能不能拖住人，这还两说。你跟那些生意人不同啊，那些人是要钱不要命，您是万金之躯啊，一旦走到核心，冰雹飘下去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呢？您别着急，我派几个人再去试探试探，如果冰结的坚固，您再走也不迟。哎，唐僧一听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光坐在屋里听说心里没底，跟孙猴一商量，咱们亲自去看看。人家本宅的主人准备的大车，准备了6匹马，前呼后拥亲自陪着到了通天河的河边。一看呢，跟大镜子面一样，往河面上一瞅，来来往往的人果然络绎不绝。猪八戒说，别着急啊，我试探试探。他拿着个钉耙刨着冰，棒棒，师傅冻实心了，要震得我手腕子直发麻。孙猴就说，你往里头走几步，再看看结实不。哎，好嘞。猪八戒往里走，走的都看不见人影了，抡起钉耙哐哐又几下，他回来了，师傅冻实心了，忘少说这冰也得有5尺厚，慢说过人，过什么都能拖得住。阿弥陀佛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二位老施主听见没，今天我们就登城。别，太仓促了，明天再走。他今天结冰，明天他也不能化，肯定能冻得更结实。圣僧啊，无论如何你明天再走。唐僧没办法点头了，大家回到陈家庄又住了一晚上。为什么陈氏哥俩挽留半天呢？下了通知了，好几百户人家都听说圣僧要走。这圣僧是大恩人呐，降妖捉怪，确保这一方的平安。谁家没孩子，这回放心了，不用献童男童女了。为了表示感激之情，家家都做了礼物，有送衣服的，有送吃食的，有给凑钱的。第二天唐僧起来吃罢早饭，一看人排着大队啊，足能有上千之众，一片呼声，圣僧一路平安呐、我们无以为报，这点东西您拿去吧。唐僧一看，好，一家一户一点儿凑起来堆积如山，那能拿得了？因此婉言谢绝，让他们都拿回去。但陈家哥俩不答应，拿出500两黄金来，非要给唐僧，带着路上花。唐僧是分文不受。唐僧讲话，我们是出家人，要钱没有用，一路之上我们靠着化斋为生，你拿回去。哎呀，陈家哥俩一看没办法了，说那钱您不拿着，吃的得拿着吧。哎，少量的可以拿着，馒头烙饼咸菜水给灌满了，包的大包小包，叫白龙马拖着，剩下的猪八戒沙僧拿着，这也不在少数，就这点干粮 能吃些日子。唐僧说行了，再多了我们拿不动了。二位老施主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但愿我们西天取经回来之时，你我再相遇。但愿如此，圣僧，忘不了你们的恩德。各位啊，大家保重吧。说完了是洒泪分别，人家回去了，就剩下师徒四人，大包小溜，抬头一看，湛蓝的天空，一点风分皆无。到了通天河这一看，依然是河面跟大镜子相似，那马走的像在打滑呀。怎么办呢？孙猴在头前牵着，沙僧在后边挑着挑，猪八戒在后头照顾着。唐僧一瞅这马，我也别骑了，这马走路太滑了。他呢扶着马鞍子一点一点往前出溜。您说这河面它有多宽？他们从早晨起来开始走，都到了中午了，还没走到河心，往前一看，对岸还不知道有多远呢。这通天河也太宽大了，接着往前走。猪八戒受不了了，哎，师父，我走的是腰酸背疼啊，早饿了，咱就吃点东西再走不行吗？唐僧也饿了，就在这冰面上席地而坐，吃了一顿午餐。好在粮食有的是，不愁。每人都吃了几口，心里有了底儿了，继续前进。可是走着走着，突然就听见这脚底下咔吧咔吧咔咔咔咔咔咔，唐僧汗毛根都发竖。徒儿们，脚下是什么声音？猪八戒往下看，师傅，这冰怎么裂缝了呢？哎呦，坏了，要开战。开战就是冰裂。书中代言，灵感大王早就知道情况了，一看他们爷几个走到通天河上，心里高兴。他们在冰下一个劲儿观察着。那女妖水蛇建议啊，大王到地儿了，正好在咱头上，您赶紧叫冰裂，咱就达到目的了。好，突然一声是地裂天崩。